弟兄姊妹平安，还有一些慕道朋友，我也问候你们啊，欢迎你们来到神的家。今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顾伟伦，我是1954年10月啊在台南出生的，那目前是在逢甲大学的资讯工程系啊，也就是以前俗称的电脑系任教。那我自己在聚会的教会呢，叫做荣总礼拜堂哈，大部分是荣总的医生。那我们人小时候啊，我成绩非常好，但是呢，我身体很不好，我看到东西这样子转转转，我头就会晕倒，身体很不好，非常非常虚弱。每隔大概两三天哈，我就要到医生那边打一种针，叫血宝啊。所以小时候我的不是板凳坐三分之一哈，是把那个。只能坐一半哈，因为有一边的屁股很痛很痛，就只能坐一半。老师是坐歪的哈，常常被老师纠正，他也不知道我要经常去打针。那么，所以我到大概15岁，就是初中一毕业了，我就去练空手道了啊，不要老是做那个常常被欺负的人，几乎只要谁看到我都可以欺负我啊，那个身体就弱到这样子，那就去练练这个空手道。练了3个月之后呢，那时候已经考上高中了。就不晓得怎么样学校呢，就跟我排到一个太极拳社。我看这个师傅，这个要叫他师傅，我根本怎么样也不服气哈。我看他这样又干又瘦的，还抽烟，好像弱不禁风啊，这样子来教太极拳。我想说这个这样子慢慢打，不晓得要摸到什么时候了。想说早一天啊，我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能够让我离开这个社团啊。是我因为是被强迫的，很不甘愿，就有我这个练这个铁砂掌什么都已经练到相当的功力了，我在想说怎么都没机会教训这个老头一下哈，我可以就不要再来这里。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师傅哈，就说来我要讲一个这个铝怎么用哈，他3个指头扣住我的手，我想说好。这个机会来了，我一定要给你好看。没有想到指头扣下去哦，我全身不能动了。原来他会扣穴道，我当时不晓得。他叫我往前，我就往前；往后就往后。我整个人被他控制住了。我这下子这个见识了惊人的武功哈！我想说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呢、啊。所以开始呢，一般练武功的人很少内外兼修的。我这时候开始呢是内外兼修，就内功外功啊，练这个外加功内加功，就同时练。那练那时候是高一哈，可是很奇怪，就是虽然练的身体很好，我就是开始发现说不对，我怎么鼻子经常塞住，当时不觉得就去喷鼻药啊，就是看看医生用鼻药喷一喷。那高一下要升高二的时候呢，我父亲带我去看个算命的，他说走带你去上算命。这个算命的转到最后，他跟我父亲讲两件事，他说我跟你讲两件事就好了。第一，你注意听好啊，他说你儿子哈，第一年大专联考连报名都不用报名了，他报名资格都没有。第二，你儿子一年内一定开刀。我父亲付完钱出来了，我就跟他我父亲讲，我说你不要听这个算命的胡说八道。我说我毕业的时候，初中毕业是全校前3名，好，我现在成绩没有很好，至少也 没烂到哪里去，怎么会连报名资格都没有？第二，我功夫练到这么好，会这身体越已经越来越好了。你看小时候还要打学保，现在都不用了，身体越来越好了，怎么会说我要开刀？然后你不要听这个算命乱讲。结果我升上高二的时候呢，开始这个鼻病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我不能听到水的声音，水一开水我耳朵就受不了，然后那个记性就越来越差，鼻子一整天都是塞住的，眼睛这个地方都不能看，都不能见光，那病得很痛苦很痛苦。高二结束那一年呢，我收到成绩单，我留级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呢，我去告诉我的同学，我的同学也不相信，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是全校前三名的，结果怎么会留级呢？但是这个病真的是害惨了我。那时候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孩子现在病状很清楚了，啊，本来一年那一年看不清楚，现在很清楚，是鼻中隔弯曲造成鼻膜回厚，还有过敏性鼻炎。要马上动手术，哎，真的这个被算命讲中了，叫开刀。结果呢，进开刀房，在前一天，就第二天开刀前一天要先住院，住院住进去，那个护士进来，就说躺下。我说要做什么？他说打针了。我说那要打什么针？他说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反正躺下了，就给他打一针。打完了以后呢，我就回我的病床。他说你几号病床？我说我317。他说啊，打错了。要打隔壁的。我说那你到底打了什么东西啊？他说你不要问了，没有关系的，不会怎样。我说那你到底打什么东西？他说反正你迟早要打的。打一针做试验的。我说还好我没有怎样哈，如果有怎样的话就提早报销了。到第二天要开刀了，那个上了手术台，医生突然在问边上的助理，他说那几号刀怎么没有了？他说被借走了，他只有小一点的刀。他说那这个手术只有他本来预计是15分钟，所以麻药只打了15分钟。你知道他这手术后来动了多久？45分钟。所以后面那半个钟头是没有麻药的情况之下，就在那边动。那因为布是盖在这里，我都可以看到那个骨头拿出来，这个肉拿出来。我跟医生说我很痛，他痛，那个医生是讲那个江浙口音啊，痛我也没有办法。啊，我被这受尽了这些折磨。那你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我留级了以后才想自杀？其实不是，是我在病的那一年一直在想自杀，已经想过所有的办法了。那个我表嫂在这里大概也晓得，那一年我过得很苦，那时候爸妈都在诉苦，没有想到一个孩子本来从小功课那么好的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在高二的第二年呢，那时候我开始一直在想，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生从何来，死往何处去。我们人一生哈，几乎是无可奈何的来到这世上，你没有办法决定你的父母亲，你没有办法决定你的邻居，也无可奈何的就过一生，你也没有办法决定你的朋友，没有办法决定你的邻居，到最后呢也无可奈何的死掉。你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时候死，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方法死，样样都是无可奈何的。而让我更气的就是一生都被这个算命的算准了，那我这一生过了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跟你说你这一生大富大贵，那我可以躺着不要努力了，可是他要算说你一生贫贱，那我再努力也没有用啊，那我这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所以我那时候就看我父亲的书架上摆了一排都是那个算命的书啊，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说你有空教教我，我看他每天都在看，我说你有空教教我。我爸说你要赶快把学校的书念好了，你这个书以后再讲了。讲好，你不教我，我自己想办法。从小啊，我就很有办法，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无师自通的。我就考上大学，我就去自己去找了一些这个紫微斗数的书来看，一研究之后啊，有一天真的把自己的命盘给排出来了，一排出来，哎呦，我吓一跳，一生灾难不断。 那我就从小已经碰了这么多灾多难了，我后面到底有多少灾难我不晓得。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这些人生的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我有在大二的时候啊，大二要升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我跟我一个同学，天主教的同学，我看他都常常上教会很虔诚，我说这样子哈，你帮我买一本圣经啊，我暑假有空我来看看这个圣经到底写什么。他就真的帮我去买了一本圣经，可是我去看了，我看再看都看不懂，再看都觉得说这个没有道理啊，这看不下去了。所以等到开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为什么这边要这样子，为什么这个就是一大堆的问题问他。他跟我一个回答，他说贵人你自己的事情都管不完了，你为什么还要管上帝的事情哦，我心里很不满意啊。我说好好好，你不回答我，我自己再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那时候刚好这个普觉社学校佛学社团在招生，我就去那边看。那当时有一位叫做这个新谦居士，也就是现在在南部非常有名的一个叫慧律法师，那他就带领我了进到这个普觉社，所以他是我师兄啊，好算辈分，他是我师兄。我就开始了研究这些佛教教义，但是我还有很多问题，我是从小问题儿童，就是很多的问题。结果我就去找了那个图书馆，佛教图书馆里面有那个叫佛学问答类篇啊，六本。一般佛教徒很少会去把这六本都看完的，我把这六本借出来哈，每天从早到晚就一直在研究，还做笔记。看完之后啊，我觉得这个佛教的东西讲得很有道理。刚好到了下学期的时候，一开始学校办那个社团就办了一个叫做什么寺庙巡回之旅啊，我就跟着去参访。到了有一间寺庙里面哈，他说这间有什么舍利子什么，我说哦，那我来看看，我从来没有看过舍利子。那他们这个同学跟我一起去的同学跟我说，你要先拜才可以看。我是很 TK 的人，我说是凭什么要先拜再看，就看就看了、啊。可以看一二三四四颗，我看他们奇怪，都在讲十几颗十几颗。我说你们没看错吧？我那时候没有戴眼镜了，我眼睛很好的。他们说十几颗啊，我说没有，我只四颗。我那朋友就有一个同学就说你没有拜哈、啊，我说没有拜啊。他说你去拜一拜再看，说是有这种这有什么分别？我去试试看，就去拜一拜，再回来一看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一共十八颗。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我赶快边上再找一个师姑的小女儿，我就问你刚刚拜过没有，没有。我说好，你来帮我看几颗。一二三四四颗，哇，我这下子我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奇妙的东西，我立志哈，一定死后要烧几颗舍利子来给人家拜。所以呢，要准备修舍利子是我这个一生最大的愿望，那时候就立下志向了。那怎么，所以我就在那一个学期呢，就去皈依这个一个忏云法师，他是在佛教律宗里面很出名的一个法师，而且修受五戒哈。佛教里面是这样，你一般那种拜拜信信的那个叫信士，有皈依的叫居士，有受戒的叫受戒居士啊，所以我是受戒居士。那往上这个不是这样受完戒就完了，我要以这个修舍利子为最高目标啊，所以我晚上两点半起床，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个山路里面下山，做什么？下了山以后拜山，拜到山上的时候六点半，啊，一个人拜，精进修行，目标就是为修舍利子。那这是然后去把这个，因为我师父是律宗的，所以我就把很多这戒律的书拿来这研究这个律，研究这个戒律啊，律条一条一条这样子看，然后开始吃常斋哦，吃素哦，不是人家说吃早斋哦，三顿都能吃素，奶蛋素都不吃啊，牛奶和蛋都不吃的，然后这个一直存修净土。那过几个月以后，我想想不对， 这佛教讲一句话说，有禅有净土啊，犹如戴角虎，就是老虎啊，头上还长角啊，那很厉害啊。我说我光修这个净土宗不行，还要来修禅宗，所以又再去拜一个禅宗的师父。但是我不是随便乱拜哈，但是要让我觉得说他够格了，我才会去拜的，就是拜这个禅宗师父。然后因为要多接近师父，这个修行才有问题才好发问嘛啊。后来呢又碰一个啊，在佛教很出名的那个叫应顺导师啊，我后来又再皈依这个应顺导师，所以这三个师父通通是很出名的。那不出名的，功力不够的，我还不要拜他为师哈，这个很骄傲。然后呢，佛教这个有什么文物展啊，要展舍利子，我就是那个护法，我就是负责护送舍利子，因为这舍利子不能找那种人这样子摇摇晃晃的，会被摇出来，要找那种功夫很高的哈，就捧着人家撞你，这个舍利子不会被摇出来的啊，那个麻布要很稳的，我就是专门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我就把那种书哈，在骂圣经的书啊，去找来看。我说你看啊，不是我一个人骂，你看这么多人都在骂，我就把那个书啊做笔记弄下来，然后弄下来做什么？专门对付基督徒。到大四了，有一天呢、啊，我平常这个睡觉都不会很早的，那结果到了差不多9点多，突然觉得人正晕眩了，就倒下去就睡了。睡了，我梦见一个梦，我梦见我家有人过世了，还铺着一个白布。然后呢，我在问是谁，突然呢，后面喊我祖父的名字，很大声喊我祖父的名字，我被吓醒。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个梦？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家有人过世了，我不敢讲。但是我不敢讲，那时候我父亲又在香港上班，就不敢讲。过了3天之后呢，我母亲寄信来，她说你祖母在上海过世了，就是那一天。那我从小哈，我是跟我母亲就可以做心电感应的。那心电感应，我举一个例子哈，有一天我在学校里，我的手哈就突然痛起来，然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回到家我按电铃，我就跟我妈妈一开门，我说我今天下午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我从这里痛到哪里，好像被刀割到一样痛。我妈妈手指头伸出来就在那个部位，她就是那个时候她手被菜刀切到啊，这母子连心了。我从小就跟母亲可以心电感应，可是这个祖母是从未谋面的，从来没有见过面，在上海没有见过面。我回去跟我妈妈讲那个房子像什么样子，我妈听了吓一跳，她说，因为我也从来没到过上海，她说很像你讲的就很像你上海老家的房子。我那时候就晓得说，我这个是人佛教里面有那个打坐哈，那时候因为练打坐，我发现说本来跟母亲的这个心电感应是一个天然的，从小就与生俱来的能力。我还觉得说为什么别人没有，但是现在发现这个祖母我可以知道的话，这个大概是修行来的。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心里面哈就觉得说，那我应该好好修才对哈。那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我同学都去当兵了，可是呢我被检查出来说我有扁平足，阿布得卡，不用当兵，那时候兵太多了。所以我半年去读书呢，半年工作，然后呢就到美国去。我想说那么多的什么念文学院的，念商学院的，都跑去修电脑硕士，那时候修电脑硕士很流行。我说我 computer science 我科班出身的，我不去修硕士，那以后被你们这个欺负了哈，就跑去念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硕士。可是我去念哈，念2年了，不是让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拿到这个电脑硕士，是我在念硕士的时候呢，竟然在美国当武术教练。那这个怎么会去当这个武术教练啊？我平常练功是不给人家看到的，就是躲在暗暗的地方练。那有一天就是躲在暗暗的地方练了，我看到地上有一个影子哈，一个脚的影子过来，我马上一转身，后面有一个人要突袭我，我就一脚踢过去，这个人当场就往地上扑下去了。 站不稳。后来我才晓得这个准备突袭我的人是韩国跆拳道馆两段的副馆长。他吃了暗亏以后呢，慢慢的就不知道怎么样，突然来一些这种属于江湖人物常常来找我跳。那念电脑系已经很忙了，这个还要应付这些人，三不五时就跑来要找我比划。我刚想想说不如一次解决好了，刚好里面有一个跟我比划完了，他说我在想要建议你到我们的那个 martial art school， 就是他们武术学校里面去跟他师父见个面。我说好好好，一看看能够一次解决算了，就到他们那个武馆里面去。然后呢不服气的就上来了，修理完了就下去。然后这个教练说我学校里面还有一个班有空请你来拜访。结果我就在他那个班去，不服气的上来一个一个打下去。我那时候才60公斤啊，没有现在这么服态啊。我的对手手伸出来跟我小腿一样粗啊，都是80、90、100的，但是我要他打就会打，所以从头打到尾没有敌手啊，全部都打了。我想说这下子一次解决了，没有事了，要回去了。结果这个教练说哇，你这一身身手啊，这个我不能让你这样走。我说那干什么？他说我要叫你到学校里面去，我要把你介绍到学校里面去，有一个那个课啊，就是要教这个东西。结果就在他这个强半柔性劝说一半这个强迫之下呢，就把我推荐到学校一个叫 Mother Sunshine 的组织，就开始当武馆的这个总教头了。那这下子更骄傲了，一下子什么五角大厦派人来要帮我拍那个 video tape， 一下子那个 physical education 体育系的要找我来做实验。这个因为他看到就说有一些实验他们自己觉得很奇怪，在我们练功的人是觉得这个稀松平常的事情。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是跟我一起常常在做城市的，有一个是查经班的班主，也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就能够找到他麻烦，有时候就常常羞辱他了哈。虽然一起做城市，有时候帮他城市做出来了，他说要感谢主。我说你应该感谢我，怎么感谢主？是我帮你弄出来的。后来到了，我82年回来，1982年回来，我到那个冯甲任教了。那时候83年的时候结婚，我楼上就住了一对传道人夫妻。啊！一听到我是佛教徒，哇！他们很大的负担，就一直要跟我传福音。但是我这个绝不改心志哈。他不晓得我还是文武复访，他们反正怎么传都没用。我说什么圣诞节报佳音，我说你在门口外面唱可以哈，我可以，我很喜欢听，但是你不要跟我传教啊。以前跟我传教的都没有好下场。那。我到86年有一次跟那个公共系一个老师一起做计划，这计划做了差不多告一段落的时候呢，这老师突然问我说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我说我佛门弟子。他说哎呦，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以信呢？我说就是聪明的人才可以信啊，你看那个佛教3藏12部堆满一个图书馆，哎，那你这个圣经才这么薄薄的一本。结果这个老师不死心哈，他说我要来拜访你。到了晚上啊，他来我家，一进来不是一个人，来了大概4个人，他又带了一个弟兄2个姊妹进来。要以前一定被我修理了哈，但是我想想一起在做计划，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就是好。你我就开宗明义跟他讲，你们到底要叫我做什么？就直截了当讲。他说我叫你祷告。他说我讲一句，我念一句，你念一句好不好？我说好了。我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位上帝，所以他念一句我念一句，念完了以后我说好了，你目的达成了，能够走就走了。一走啊，我就在里面破口大骂了，怎么有人这样传教的哈。所以啊，这个因为我这个老师走了以后，我太太也是家里面也是佛教世家嘛，说哎呀，这个他们传教的就是这样子了，劝我不要生气啊。然后到1988年，我蛮幸运的哈，就是那时候我有自己著作发表，是申请到一个叫国科会的 奖助金啊，就是可以到国外的博士班去进修。那就是要在进修出国前，我再次的见到慧律法师，就是我这位师兄。我想说他出家了，他几乎十年不见，现在应该是仙风道骨，结果呢不是哦。我见到他，我说慧律师兄你还记得我吗？我记得，我记得。然后他面色蜡黄，一直在流冷汗。等到我坐到大厅里面的时候，已经被送去医院打强心针，打完再送回来。我心中一直在纳闷，他这个以前他也是跆拳黑带的啊，结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一直想不懂。然后我就出国了，出国了以后一到那个地方哈，到 New Mexico 那个 Albuquerque 那里，有一个刘弟兄，那边大部分住了很多老中，他听说我是这个佛门弟子，他就心里面又很想传教了，偏偏他左口笨舌，这他想说这一个人不行，去找三个人海战术，是另外找两个帮手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台湾的，他想三个对付一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没想到呢，他不晓得我是文武护法，文的就是能够打比仗辩论的，武的是负责打架的啊，因为和尚不能打人，就是我负责出来解决一切。结果这三个人，他说什么上帝怎么样保守他？我说这个是巧合啦，这怎么是什么上帝保守？那个他请来一个当中一个弟兄姓祝哈，祝福的祝，这看我这个问了一大堆问题哈，他都不讲话。那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当中问了最狠的一个问题，我说你们三个哪一个读过佛经啊？你们都没有读过一本佛经，你怎么晓得佛理不是真理？好了，那么都答不出来。那一天完了以后哈，我没有多久，我大概十二月的时候，我太太还有孩子呢，就从台湾也飞到那个地方，也到 Albuquerque， 然后一到了，我们就到一个基督徒的夫妻家里面，他们有一个 Christmas 的一个聚会啊，那只是老中聚在一起，但是我到那聚会，我看到他们夫妻啊，那种那个家里面就是这么样的平安，这么样祥和，我心里就觉得说，到底有没有是不是有真的有这么样一个神？是不是我们在佛教里面讲说这个神就是什么还在三界天以内的这个在轮回的那个神？那我就还在那边想，我看到很美好的见证，那我心里面就会想说，人家也有信得很好的，也有信得不好的，那到底是哪一个才是真的，哪一个才是假的？回去没多久呢，有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在一个草寮里面睡觉，茅草屋里面睡觉，结果呢外面下大雨，那个水已经逐渐淹进来了。我下船以后呢，我把草屋的这个门啊一打开，我往外一看啊，哎呦，汪洋一片了，都是污泥。我往后一看呢，草屋不见了，然后那个水一直涨上来，要快把我淹死了。那我正要呼救的时候呢，突然我看见天开了，这个天开了以后很亮的一道光哈，就像比闪电还要亮的一个光，然后里面有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出来，这个人也发亮，这个马也发亮，那个这个光一出来的时候，所有的水通通退下去了，我忽然被一个力量哈提上来，就放到一个楼台上面，放在一个楼台上面，然后我就看着这个很奇妙的这个景象，忽然这匹马哈就往我一直冲过来，但是变成像一只天鹅一样的船啊，就是那个不是一般的小天鹅，它是你把它这个天鹅放大大概几十倍几百倍啊，就像一艘船那样子，这个人就站在这个天鹅面前，冲到我面前来不见了。我早上起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昨天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我遭殃了，结果观世音菩萨来救我。不过很奇怪，我拜的观世音从来没有一尊是骑天鹅的，也没有骑马的，那时候我根本都不晓得。那时候这个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哈，就是在 Albuquerque 那边有一个杜牧师，他听说我太太也来了，他就很热心，有一天下午就到我家里来传福音。 但过程不必细讲，最后这个牧师出去的时候脸像猪肝一样的颜色。我不是打他，我有很多办法修理他。可是这个到这个牧师哈，从头到尾让我问了一个问题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他就问我，他说那佛教那么多戒律你都守得住吗？我说只要努力就可以啦。可是这个问题哈，就像一把刀扎在我的心上。我回去每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都觉得我在说谎，什么只要努力就可以，再怎么努力都守不住。所以我只要看到这个牧师我就很生气，因为为什么哪壶不开先哪壶，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有一天早上，我跟我太太讲，我说你不要开车，你今天绝对不要开车，我梦见你出车祸。我太太不相信，结果呢回来的出去的时候我逼着他不准开车，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借了人家车子开，真的蹦一下就撞了，小小的撞到了。我事先都已经知道了，然后呢过几天呢我又跟他讲，我说你赶快打电话回台湾叫你弟弟不要开车，我看见他出车祸，我把车祸的情景告诉他，他不太相信，我再跟他讲，结果他真的打电话回台湾了。那个秘书说你弟弟已经开车出去了，出差去了，后来传回来真的出车祸。我说你弟弟没有死，真的没有死。后来他弟弟从那个台湾到美国去的时候讲那个车祸的情景跟我描述的几乎是一样的，我等于事先这个超越时空都知道了。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个好事啊，那个人哈，你就要事先知道，那个心里面那种知道要发生而你没无能为力，心中那种痛苦，你不是亲身经历的人你没有办法知道。我那有一次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家里一定出事情了，我心跳一分钟100多下，绝对是我家里有事情了，而且要瞒着我。我就赶快打电话回香港，我妈妈接电话的，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母亲知道瞒不了我的，她说我肩胛骨摔断了，就是有这么准。可是这时候我越来越痛苦，我情绪很容易失控，我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平安，常常跟太太吵架，那怎么办呢？只好破戒了，就去买一箱啤酒，一整箱的啤酒。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不晓得我会不会再梦见什么东西，梦见的一定会应验。睡觉前呢，就把啤酒喝一罐下去，把自己灌醉了，希望就这样子平安无事。很痛苦，那日子很痛苦。然后呢？有一天呢，他们又带我去这个什么美南浸信会的祷告会。我其实去参加到美国去参加教会啊，我最大的一个目的是吃，因为我太太烧了不好吃，我想说去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好好吃一吃。可是他们聚会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啊，我好像不晓得怎样哈，就在祷告会当中突然迷迷糊糊的，就进入恍惚之中，我也开始跟人家祷告，我好像觉得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边，我也跟着祷告说这个是神，是这个什么无私的爱，无尽的爱。哦，就是这个刘弟兄啊，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去找两三个人来帮忙的，他一看我祷告，他说这个是神迹啊，赶快来把他撞一下，说叫我出去这个怎么觉知。我突然醒过来，哎，我佛门弟子怎么可以跟你的神祷告？不算了，刚刚不算了。因为到了那个90年的 Christmas 啊，他们又去找这个杜牧师的女婿来讲道。我想你丈人都没办法了，凭你来讲道。结果他一上去讲，他就讲说什么他在高速公路，他们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还好没上高速公路，因为高速公路被封掉了，大风雪，所以说上帝保守他怎样怎样，讲了一大堆。我在想说好，我一定要让你好看啊，我输为痛苦的是外快乐。所以等到他一下来我马上去找他了，那个好吃的东西都快被人家抢光了，不理他，就找他下来。我说你刚刚讲这些东西啊，根本不算什么。我说我没有，我也没有信上帝啊，我空难都逃过两次啊，还有一次是在美国，我没有详细讲。 我说我困难都逃过两次，那个高速公路这算什么？然后呢，你这个是巧合而已嘛，啊，而且你说什么有神，我根本不相信。你说有鬼，我相信，我看过啊，真的，我小时候看过鬼。我说我鬼看过啊，然后你说相信有鬼，你不相信有神，你不觉得很奇怪？我说不会啊，我没看过神，所以没有神了。而且万一有神的话，神很不公平。你看，有的人生下来就很有钱，有的人生下来很穷。我就跟这个牧师啊辩论。这个牧师哈，他脾气很好。他说哈，你回去好好看传道书，我会为你祷告。我心里想，我还需要你祷告？那东西都已经被人家抢光了。那没有想到哈，才大约两个礼拜的时候呢，真的是让我走上救恩的路。我那时候到学校有一个叫做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那边有那个 microwave 可以热饭。我想说有时候中午还要回家再回学校太麻烦了，就在那边找热饭。那刚才跟你们讲到那个不讲话那位助弟兄哈，他不晓得怎么样就在那边做 director。后来我才晓得，他说上帝叫他去做，他是所有这些候选人当中呢，大概资格最不可能被选上的一个，但是最后选上是他，上帝已经准备好他在那边了。然后就中午去那边热饭，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我父母亲啊从大陆来，那我家里现在有一个教会，我在想哦，又有好吃的啊。他说我们礼拜天有这个聚会啊，希望你来。我说好好好。结果有一天呢，这个我看到我太太车子开出，她要去上班了。我看到东西好像忘记带，我就跑出去跑到 parking 大家拿给她。就我看到她车已经开过去，我就看着那个车，我说啊糟了，她车要出车祸了，我已经预感到了。但是我要再叫不回来了，回来的时候真的撞车了，小撞而已。那当然要找保险公司啊，什么很麻烦了。我跟我太太啊就讲，我说还这个是小事，后面还一件更大的事情。所以我就去那个衣橱里面啊，把那个咒牌哈，上司加持过的，我自己在加持过的这个咒牌检查好放好，想说这个一生的修持大概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结果没有想到哈，礼拜天要上教会了，礼拜六晚上啊，本来只是跟太太小口角，就为了这个车祸的事情。这个突然我太太去把门一打开哈，一阵阴风吹进来，阴风跟冷风不一样，那个阴风吹到就是骨头，吹到骨头里面去。我在里面哈打一个寒战，我人已经脑袋一片空白。结果我太太走到房间里，我冲上去就把她脖子勒住。冲下去就要把他勒死一样，可是这个手不是我控制的，这个是一个力量，我要松掉松不掉了，就一直勒到最后那一刻，已经很危险了，他就是要快死了，我手松不开啊。突然我心里喊一个声音，主啊，然后这个手松掉了，我马上跟我太太道歉，说奇怪，我平常念佛号的怎么会念主啊？然后我马上跟我太太解释哦，我说这个。不晓得哈，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力量控制我。太太当然想说我胡说八道的，气得又气又哭啊。当然不会再跟我睡在一起了，就跟孩子去睡在一起。那我回到另外一个床哈，我其实已经睡不着，我才躺下去哈，有一个声音啊，跟我讲，是女人的声音，很柔细的。她说啊，你明天不要去教会。你明天不要去教会，好像在把我催眠一样。然后呢，我已经吓到了，我知道这个力量在灵界里面我们都会认识，这个力量是比我更大的。我就跟这个声音讲，我明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要去教会。结果这个声音哈，我整个晚上就在跟这个声音这样 fight， 跟在那边征战，一直打到早上。到早上这个声音慢慢退去，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而且我整个信心崩溃了。我一生这个，我以前连蚂蚁都不杀的，我怎么会差点要勒死自己的太太？然后我这些咒牌的功用都到哪里去了？这个一生的，反正觉得我所有的修炼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没有用。 那我要怎么开车呢？我想说一个晚上没有，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啊，怎么开车？然后这个鬼要是来找我怎么办？我去找了一条红色的那个运动裤啊，要穿好。听说这个鬼会怕红色的，我像那种要被淹死的人，连个稻草都在抓。然后所以人家都穿西装打领带跑去教会，我穿了红色的运动裤。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很慌张哈，因为平常还好，就是那天很慌张很紧张。那到那天到那边去，他们说今天我们不讲道，只有交通。我想说这是不是要来这里开车啊？说交通，原来就是大家聊聊天而已。然后呢，我在想说，所以我一生当中哈，以前去上教会都不是真心的要上教会，就是想说去吃点好吃的，顺便看能不能普度众生。那这下子，我唯一有一点印象，对基督徒有点好奇心，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吴老师，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这个邻居啊，他跟我讲，他讲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岳父。他的岳父啊，心脏病发就这样过世了，没有交代任何遗言，所以他们去找那个灵媒啊，看蒙哎，然后呢来问，那个还要排队挂号的，就在这个排队挂号，他们前面呢有一家人去问这个灵媒，这灵媒好久以后突然讲一句话，他说你信阿门的我看不，原来这个人信基督徒，是基督徒，所以他去基督徒祷告不是阿门阿门嘛，所以他说你这个姓阿曼的我找不到了，就不晓得基督徒死后跑去哪里了，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世界，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啊，我有唯一有印象的就是这个事情。那我就听那时候这个祝弟兄的父亲哈，他就一知道我是佛教徒，他就在讲一个香港的女居士怎么样信主了，讲了以后他讲一句话，他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那我前一个晚上真的是走到尽头了，就是神的开头。我在想这个话好像是对着我说一样哈。然后轮到我了，我就说我常常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偏去做，我不想那个我想做的我偏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偏偏做了。我结果他的母亲突然讲，哎，你这句话圣经里有，他就翻罗马书，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这个好像在讲到我的情况一样啊。到最后这聚会都快结束了，这个祝老弟兄啊，就是祝弟兄的父亲啊，突然叫我祷告。我怎么祷告？我不会祷告啊，我就只好姑且相信真的有这么一位上帝好了。我说天父求你带领我，他们说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打 pass 给我。我说好，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这样子吧，还要阿门啊，阿门。但是很奇怪哈，我在开车回去的时候啊，我忽然发现好像在我的车子好像被一个很平安的一股气哈笼罩着。我们神的名叫耶和华沙龙，耶和华就是赐平安的神。那我前一个刚才我就想到说，怎么这么强烈的一个对比，我前面来的时候那个心中的恐惧怎么通通都没有了。第二天这个祝弟兄跟我讲，他说你昨天啊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我那时候是半信半疑啊，然后呢我在想说，好，既然要上教会了，这下子要好好读经了，有这个教会啊，这本圣经是上帝为我预备的。那时候是刚好一个我们住在一起，一个也是一位弟兄哈，他女朋友来照顾他，带了一本圣经，他多了一本圣经。他说我多一本圣经要给你好不好？我说好啊。我本来想说大一点哈，那个泡面的时候压着效果很好，结果拿来说这么小一本。我想说这个就只能放衣橱里面了。啊，这下子就把这个圣经拿出来，然后不能在家里看了，因为太太也是佛门弟子，所以我就想说最好要在学校里看，偶尔才可以带回家，不可以经常在家里看。结果学校刚好那时候就准许研究生申请那个 Carol 一种读书的小房间，两个人申请一间，我就申请了。 申请了，结果跟我同一间的这个 roommate 呢，跑到别州去读书了，所以那间空下来就我一个，所以我每天从早到晚就在那边读圣经。在这个读呢当中呢，我还是不明白，所以我就这个朱弟兄啊，就说你早一天下午到我家来，我跟你好好谈。他就讲什么神的怜悯啊，人的追求，好像很玄，我听不太懂，就准备走了。我就突然问他，我说哎，我常常看到白光，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来来来，你不要急着走，你再坐下来再讲。我说我就